弟兄姐妹平安。好，在我们没有证道之前，我们先用一段时间教导我们的孩子啊，孩子们啊，欲啊再好，对不对？知音啊，很好。然后知音后面那个是Roy 今天也在我们当中吗？好，孩子们啊，你们有谁说我是在家里是好孩子的？请举手。My Carlos， 真的吗？啊，子安，你是好孩子啊？真的吗？啊？哇，你真的很敢举哦，每天都好孩子。你是不是每天都是好孩子？是不是？啊，玉有没有玉，你是不是好孩子？每天啊，这样有时候我们坏蛋的时候啊，乐乐，你坏蛋吗？有时候会哦啊，而且我也诚实，这个很好。如果我们坏蛋的话，爸爸妈妈还爱我们吗？爱不爱？爱。爸爸妈妈生气的时候还爱我们吗？哎，你们回答我嘞，讲我的爸爸妈妈不爱我的举手一下。再好，你惹妈妈的生气的时候，妈妈爱你吗？妈妈打你的时候她爱你吗？啊，你说爱的举手快点。爱哦，当你惹妈妈或爸爸生气的时候，他们打你的时候，他们还是爱你的，对不对？ God love you despite that your dad, your mom love you despite that you are not obedient at times. 同样的，天父上帝啊，他也爱我们哦。虽然有时候我们惹天父上帝的气，有没有？好吗？所以你们要明白哦，你要怎么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呢？How can you become a child of God? 你要做什么才能够成为天父的儿女？ What must you do to become a son, a daughter of God? What must you do? 啊？鱼鱼？子安？佳佳，你要做什么呢？
要祷告。
不是。你要做什么才可以做天父的儿女啊？你要信耶稣，好吗？你要相信耶稣，你就成为天父的儿女，明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我们要紧紧的、牢牢的抓住。好，弟兄姐妹啊，今天啊，我们会暂停马太福音，然后今天我们要看另外一个的课题，宗教会的改革啊，因为10月31日。是我们纪念宗教改革，就是教会改革的一个的日期。今天是十月几号？二十七。所以31号的时候是全世界的教会，他们会纪念这个的日期，教会的改革。所以今天证道会稍微长一点，因为我要给你们一些的历史背景，因为许多的弟兄姐妹都不清楚哦。所以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是教会改革，我们要重申因信称义哦。然后我们会看罗马书3章20节到25节哦。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教会不是完全的，教会有一个段时间是非常腐败的啊。There's a time when the church is very bad， 很腐败的。在1517年的时候，在10月31号的时候，有一个的修道士，这个的修道士是他的名字叫马丁路德，因为他当时候教会的腐败行了许多各样的不义，结果因为教会在卖一个的赎罪券，The church is selling something for money， 然后这个的修道士他就写了95条，就是指出教会售卖这个赎罪券所带来的恶习，把它钉在这个的威登堡教堂的门上啊，几乎当时那个地方是一个大学，好像一个大学的一个的论坛啊，是一个 notice board 怎么讲啊？ 啊，不搞烂啊，不搞烂，他就钉在门上啊。然后这个的路德，马丁路德是当时候天主教，你要知道，在16世纪的时候，从来不分天主教，也不分基督教的。我再重复，16世纪的时候是不分天主教，也不分基督教，只有一个的教会。但是教会当时候非常的腐败。路德是在当时候，就是我们今天称为天主教当中的一个修道士，他是一个神学博士哦。啊，谁知道他定了这个95条的这个的指控之后，结果就引发，慢慢的就整个运动就起来了，不是他的用意，而是当时候许多信徒都对教会不满，信徒很生气，那些会看圣经的，那些明白圣经的，他们对教会生气，结果就产生了整个改教宗教。就是教会里面的一个的改革运动 ，There's a reformation inside the church. OK， 所以教会是曾经有一段非常不是非常一段黑暗的历史哦。所以当我们看这个的事情的时候，请你们不要惊讶，因为你们回到圣经中的时候，你们来看的时候，圣经中旧约的教会有没有黑暗的时候？有，摩西带领百姓的时候，他们拜金牛。后来以色列也被分成北国和南国，后来教会又被掳，被上帝管教，送到巴比伦去。教会是经常一直有可能就是落到一种的黑暗当中。在中世纪的时候 ，OK， 就是16世纪之前，中世纪的时候，慢慢的教会就形成了一种的教导等一下我们慢慢来看啊。在我们进来之前，我想要给你们看这个和尚的照片。这个是马，不是和尚，对不起，修道士。啊，这是改教家。OK， 马丁路德。啊，当时他们叫 monk， 啊 ，monk， 啊，修道士。所以这就是马丁路德，他后来他就是不再做修道士了，后来他也结婚了，因为以前的修道士是不能结婚，后来结婚了，可能胖了之后，老了之后，他的就。这个是他的画像，所以整个教会的改革是由他，不是说真的是他开始了，因为之前还有许多的人，但是因为他定了那95条，就轰动了全世界，所以后人都很纪念他。然后这是加尔文 John Calvin， 这是也是其中一个改教家，是马丁路年轻，比马丁路德还年轻啊。后来马丁路德掀起了整个的改教运动，后来加尔文。他他比较有时间，因为他比较年轻，所以他可以把圣经中很多正统的一些的教导好好的写下来，教导出来。他重组，因为他把那些不对的教导拿掉，然后这个马丁路德把不对的教导拆毁掉，这位加尔文他就把那些不对的教导拆毁掉之后，他重建。所以今天我们称为改革宗教会，是因为我们很大的程度上受这个的人影响，所以我们改革宗教会一定要认识这个人 John Calvin 加尔文刚才你们看到这个马丁路德在定这个95条，对不对？这个就是威登堡教会，在德国，你们去旅行的话，你们去可以去看，相传呢，这就是马丁路德定那95条的那个啊，所以他们现在围起来了，威登堡大学。好，所以回归正传，当时候在中古世纪的时候，慢慢教会就落入一种的迷信当中，教会里面有很多不对离开圣经的一个的教导，其中一个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就叫做炼狱 （purgatory）。炼狱是什么呢？因为说啊，你们基督徒都不是好基督徒，对不对？所以你们要上天堂。这样怎么办呢？你们洗礼之后，如果你们犯罪的话，哇，这个的罪怎么办呢？所以就要去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一个有火的地方，炼你，啊，给你烧你，你还清了罪债之后，然后你才去天堂，这个叫炼狱 （purgatory）。这个是依然是今天天主教他们所相信的，但是我们拒绝，因为这是不符合。圣经的啊，这个就是天主教他们的，你看了，这个就是炼狱有火，然后这个女人你们猜是谁？玛利亚， 然后抱着的是谁？耶稣。然后往往他们祷告的对象是耶稣还有他的妈妈。因为什么呢？妈妈叫耶稣变酒吗？然后耶稣就变酒，妈妈就好像比较大嘛，所以妈妈就也好像无意间就慢慢的变成一个的中保。后来天主教的教王后来他们也成立就是一个的教义，就是玛利亚是 co-mediatrix， 就是也是协和的中保之一。结果慢慢的教会就落入一种的拜偶像，一种的迷信。我们不跟玛利亚祷告的， We don't pray to Mary。 The Bible never say pray to Mary。 Bible say pray to who? Jesus。 OK， 也圣经说要向耶稣祷告。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的炼狱的一个的观念。所以在炼狱当中的时候，结果信徒因为会犯罪嘛，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犯罪，结果天主教他就产生了一种的教导。他们认为教会里面有四个圣礼其实完整来说天主教有七个圣礼，但是他说在这七个圣礼里面有四个，这四个圣礼是圣礼，是可以帮助信徒他们犯罪的时候他们可以来补罪的，就是 they can atone and redeem their sin through this sacrament。 第一是洗礼，第二是圣餐，第三是告解礼Penance， 第四是临终膏油礼。这四个礼能够帮助那些在犯罪了的信徒，犯严重罪的信徒补过 redeem themselves through all this holy sacrament。 在我们后来我们在教会里面改革了现在我们改革了，我们出来了，我们回到圣经。所以我们有几个礼仪呢？两个。这两个礼仪是什么呢？洗礼跟圣餐。告解礼跟临终膏油礼我们不称它为圣礼，因为这个不是耶稣基督所设立的。耶稣只有设立两个的圣礼，一个是洗礼，一个是什么？圣餐。好，这个就是告解礼你们每次看电影的时候，对不对？有一个神父就坐在一个里面一个房门里面，然后另外一个人就进去，他就这个神父就听他讲，他说我犯了什么罪OK， 所以这个的神父呢就要确保你有痛悔，就说你知道你是有罪的，你要悔改。第二，他要看到你有善行善行就是你要做一些好事来弥补。第三，你必须要认罪，然后神父就会代表耶稣赦免你这个就是这个告解礼，明白吗？所以神父是大有权威的大有权威，不像我们基督教的牧师基督教的牧师告诉你只有谁可以赦免你？耶稣神父他们是大有权柄权威的。好，然后我们再继续的来看慢慢的来看好，所以这个在天主教里面他们有这四大的这个的圣礼，洗礼、圣餐礼、告诫礼、临终膏油礼。结果他们用这个的四个这个圣礼来弥补他们的一些的罪孽。而他们弥补他们的罪孽的时候，经常他们也要行善。行善的时候他们一定要行善才可以就是弥补吗？ OK， 所以他们要行什么善呢？例如祷告文，他们要念祷告文，经常念一个祷告文。然后他们要进食，不止进食，他们要朝圣，就是可能去耶路撒冷或者罗马那边朝圣，然后或者他们要在当时候的时候，他们要参加军队，参加十字军军队，打谁呢？打回教徒。所以回教徒为什么很气基督徒呢？是因为其实有一段的历史，基督徒是攻打他们的。然后后来我们当然起初的时候，你们看教会历史的时候。所以教会是有可能腐败的。教会的历史当中有几次的十字军东征，如果你们熟悉历史的时候，有一些的战争是得胜，但后来他们输了又再打回去耶路撒冷。打回去的时候后来来到一个地步是没有军队没有军队，你知道有一个最教会里面最大的耻辱，你懂他们用什么来组成军队吗？青少年还有孩子来组成军队 啊，所以他们那时候有一个观念，我在我去十字军东征，我去攻打耶路撒冷，从回教徒的手中抢回这个地方，然后呢，如果我死的话，哇，我就是肯定是大功臣，明白吗？所以我们笑回教徒，我说他坐那个飞机哦，撞那个大厦，哇，你明白吗？其实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的，我们也有这样一段的一个历史。我们认为我们可以靠我们的一些的功劳行为来换取上帝的一个的恩赐赦免赏赐哦，这真的是很可怜哦，就是换取我们的救恩。好，当时候教会的腐败的时候啊，所以首先记得当时候教会是不分天主教基督教，只有一个教会。所以在当时的教会的时候，我们教会里面有腐败到一个的地步，就是有卖一个叫赎罪券 indulgence， 这个是原本哦。这个是真的是在的啊，这个的赎罪券 indulgence 是教皇发票的。这个的赎罪券是有什么用意呢？打个比方，如果你犯罪了，然后你要悔改吗？你悔改你要补吗？要补过的时候你要行善，有禁食、参加十字军东征、念祷告文啊、然后行善，然后朝圣啊、然后还有捐款。所以最容易补自己的罪的方式就是捐款，你有钱就出钱哦。所以这个的赎罪券就是捐款啊，捐就是啊，可以看成是一种的捐款来赎自己的罪。因为这个的赎罪券本身有一个的神学的理念，就是教会里面它有一个功啊，就是天上有一个功德库 ，OK， a treasury of merit， 在这个功德库里面。有一些的基督徒是很好的，好到一个地步，他有很多功德 ，extra 的，就是多余的功德，然后他会存在这个功德库。所以这个的教王有这个的能力权柄，把这个多余的功德库，就是你们的基督徒行为太好的，就是有多余的功德，他就从这功德库里面拿一些功德来补给你。啊，所以有钱的人他们就用这个的钱买这个赎罪券，然后教皇发给他的，然后他就得到这个功德，明白吗？他可以补自己的罪，然后他就不用下到炼狱里面在那边熬，啊，明白吗？他不用进炼狱里面。然后甚至如果你的亲属啊是很糟糕的，打个比方，如果你的妈妈不是一个好妈妈，或者爸爸不是一个好爸爸，孩子不是个好孩子，但是你有钱，你可以什么捐款买这个赎罪券来赎你的亲人哦。所以这就是当时候教会的一个的情景。这个人叫帖次勒啊，提索这个的帖次勒，他是当时候在路德的那个地方哦，他在卖这个的赎罪券哦，就是这个卖这个赎罪券。这个人很荒唐，他是一个很大力的一个的推销员哦，他最著名的，全世界最著名，他讲过一句话，当你把一个的银币投在那个的库中哦，就是投进那库中的时候，你妈妈的灵魂就马上从炼狱里面跳出来。哦，你想想看啊，你看你妈妈现在受苦了，你知道吗？你妈妈不是一个好基督徒，现在在哪里？在炼狱里面受苦，明白吗？他们在受很多的苦。你要救他们，怎么救他们呢？买这个的赎罪券，买这个赎罪券，你买了，哇，这个功德就会临到你妈妈，你妈妈就从这个炼狱里面跳出来，哇，灵魂跳出来，哇，得救了。所以他是一个很好的推销员了，然后结果哇，很多人就买。所以在这个当时候，有一个的近前的天主教徒，这个人的名字叫谁呢？就是马丁路德。马丁路德是天主教徒，你们不要把它分成基督徒，因为以前是没有基督徒、天主教徒，没有的。马丁路德因为当时候他在辅导一些的人，然后他结果他听到这个的修道是这样讲的时候，结果他很气愤，他很生气。你想想看，如果他一直在辅导一个的人，假设因为一个传说里面有一个他辅导一个的醉酒了的人，这个有一天这个醉酒的人他又不悔改，有一天他很高兴他又醉酒了，然后他拿了一个的赎罪券回家。为什么说我的罪被赎了？很简单的事啊，你明白吗？所以结果他马丁路德很生气。结果有一次他终于忍 无可忍，10月31号1517年的时候，他就把这95条钉在这个的教会的门板上。当他钉这个的95条在这个门板上的时候，他不是其实要攻击教会的，他是要其实是要拿来做一个的学术讨论。因为当时那是一个大学啊，做一个的学术讨论，引起这些博士们来研讨。谁知道他一钉上去之后，每一个人看的时候说，哇，讲得很好嘞，哇，讲得很真的。因为当时候没有人敢讲教会不对，从来没有人敢讲教会不对，也从来没有人敢讲教皇不对。凡是讲教皇不对、讲教会不对的，如果不悔改的，往往都是要被烧死的。但这个人一放上去之后，哇，结果因为当时候在他那个年代就发明了一个伟大的一个机器叫印刷机printing machine。结果在他那个年代他印了这个之后，结果不到几个月就传遍，他们每个人就翻译到各同不同的语言，然后结果传遍整个欧洲。后来这个一发不可收拾了，因为每一个人其实已经对教会很不满了。结果这个一就引发了，慢慢的，后来就引起了一个的宗教的改革。我们为什么要明白这个的历史呢？因为这的确是我们的历史，这的确是我们的一部分，所以的确是我们离开了天主教，回到圣经，这是我们的历史哦。教会是能够黑暗的，好，我们慢慢的来看。这个是天主教他们所相信的。在1563年的时候，他们开了一个天特会议 Council of Trent， 这是从天主教的网页上里面取出来的。其实你可以慢慢的看哦，在天主教里面他们相信就是得救是怎么得救呢？是信心加什么？行为， Faith plus works。 其实有很多，我只是拿一节出来而已。在这里面我翻译可能有翻译不好，你们等一下可以告诉我。如果有人说称义的恩典得到后，所有悔改的罪人的罪状都被赦免，并所有的罪债的永恒刑罚都被取消的话，并且说天国之门还未向那罪人打开之前，说今世或在炼狱中并没有任何需要被偿还的罪债，就是说有任何人说没有炼狱啊，说这个的我们基督徒信主之后不需要还罪债的话，让这个人受咒诅灭亡， Let him be anathema。 这是天主教的一个的教导。所以其实在他们的这个天特会里面哦，他们是认为我们基督徒是应当受咒诅的，这个是他们没有办法拿掉的，因为他们拿掉的话就是自打嘴巴。因为教皇是无误的，教皇是不会说错话的，对他们来说教皇所说的就是耶稣所说的。所以在这个的会议，教会的会议里面，他们已经定下来了，这个是历史，他们没有办法，除非他们要承认教会是可能犯错的，除非他们要承认教会是有可能做错的。但是如果他们不承认的话，他们是永远没有办法把这些教会的宣告信仰拿掉，没有办法的。他们天主教徒今天是看我们是受咒诅的，我们怎么看他们呢？我们认为他们是离开圣经，偏离圣经。我们相信他们得救吗？我相信许多的天主教徒都是得救，只要他信耶稣他都是得救，但是他们是偏离圣经了，好吗？好，这就是天主教徒今天他们真实的依然还在相信的。所以你就看到教会就偏离圣经，然后教会在福音上偏离，认为是信心加上行为才能够得救。这个就跟所有的宗教都相似。人的宗教教你什么？人的宗教就教你什么？你要相信他的宗教，还要什么？行善，明白吗？所以人的宗教里面有一个的本质，就是总是要相信再加上一些善行、一些行为才能够得救。但是信主，圣经里面所说的福音并不是如此的。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呢？相信耶稣基督的必要得救。好，现在我们来看正道的经文。前面是引言 introduction， 今天的引言特别长一点，你们包容我。 OK， 好，现在我们来看，现在真的来正道了。好，我们来看罗马书三章二十节到第二十五节。好，我们一同来祷告先，我们求恩，然后我们就继续来查考圣经。主耶稣，我们求你赐恩典给我们，求你让我们能够明白。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教会中的一个的历史，这一切都是你手自己所掌控的。你引导教会在你内部里面进行了改革。主啊，我们今天回到圣经，我们要持守圣经，我们要抓住圣经，因为圣经是你的话。主，我们也在为这天主教徒他们祷告，因为我们相信有许多的人还是依然仅仅相信，唯独相信耶稣基督是得救恩的。主啊，我们也为他们祷告。主啊，我们也为我们自己祷告。主啊，叫我们不要忘记先人他们是如何的流血，他们死了很多的人，为的是要把圣经还到我们的手中，为的是要我们能够明白纯正的信仰。我们谢谢你，求你施恩赐福于我们，免我们的罪债，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谢谢你，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好，罗马书三章二十节到二十五节，然后我会讲解，让你们看到我们是如何是来得救的。罗马书三章二十节，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行为行律法，在上帝面前得称义，因为借着律法，人对于罪才有充分的认识。和本翻译成律法本是叫人治罪，现在有律法和先知的话可以证明，上帝的义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出来，就是上帝的义，因着信耶稣基督毫无区别的临到所有信的人。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但他们却因着上帝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耶稣里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了。上帝设立了耶稣为赎罪祭，和本翻译成挽回祭，是凭着他的血，借着人的信，为的是要显明上帝的义。因为上帝用忍耐的心宽容了人从前所犯的罪哦。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姐妹，首先我要提醒你们，律法是什么？律法是包括什么？什么是律法？基本上律法就是上帝透过他的先知所给予我们的。律法里面包括什么？你要行善，对不对？要做什么好事，什么好事，这是律法的一部分。第二，律法包括什么呢？你不可以犯罪，不可以行恶，对不对？律法也包括什么呢？律法也包括里面的一些的礼仪，一些上帝给予的吩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题外话，因为有一些他们研读圣经的，他们会明白我讲什么。当保罗讲割礼的时候，他从来不分这个是礼仪或者是记号，保罗把割礼看成律法之一，律法的一部分。 OK， 因为今天有一些保罗信义的人，他们认为割礼，他们把割礼好像跟律法跟善行好像分割，但是我认为保罗从来没有这样分割的，是保罗是整体来看的，善行、不犯罪、礼仪都是在律法之中的，是一起的。所以在这里的时候，罗马书三章二十节，你看我们要看在这里的时候，保罗说没有一个人可以靠律法，靠行律法在上帝面前称为义，没有一个人。你不可能靠你的善行，你不可能靠你不犯罪，在上帝的面前被称为义，就是上帝算你无罪，称你为义人，这是不可能的事，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因为在二十三节的时候，这一段的时候，保罗有清楚的讲到，因为人人都犯了罪，每一个人都犯罪，孩子他们都承认的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所以人是在一个罪恶的状态当中，所以在罗马书五章十二到第十九节的时候，保罗就让我们看到，是因为亚当，我们的先祖，第一个的人啊，我们的祖先，他违背上帝，他背叛上帝，后来造成他的子子孙孙都在罪中，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会犯罪，我们会得罪神，我们会得罪人，我们会行恶，我们不行善，所以人都在罪中啊。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给人律法的用意是什么？ What is the purpose of God giving us the law? 如果律法不能救我们的话，没有一个人可以靠律法在上帝的面前说我是好人，没有。这样上帝给我们律法来做什么？上帝给我们律法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律法是叫人知罪。 The law reveals sin。 所以在保罗在三章二十节的后半段说，因为借着律法人对于罪才有充分的认识。和本翻译成律法本是叫人什么？知罪。所以律法是什么呢？律法就好像一个 X-ray、X 光，或者今天比较先进是 CT scan、你一进去哦，你就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律法是什么呢？律法就好像一个 X-ray、X 光机或者 CT scan， 一进去照出你里面是有什么问题。律法就好像一个的镜子，如果你不梳头发，你没有你整身你不刮胡子，你一看的时候你就看到你自己的一个的丑样。律法的用意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不完美，律法的用意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所以结果这是为什么我们最讨厌读律法，就是上帝的律法，因为每一次读的时候就看到自己的不好、不对、不完美、不足。所以律法的用意是叫我们能够什么？知罪。律法不能救我们，就好像 X 光机 CT scan 机器不能救我们，它照出我们的问题，但是谁能够帮助我们？医生。所以律法能够照出我们的问题，它不能救我们，是谁救我们？耶稣。耶稣就是那医生，只有耶稣能救我们，能够帮助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能够站在上帝的面前说我是完全人，没有。说我们有时候有这一个的观念说，哎呀，其实人有好人的吗？你明白吗？人有好人，是我们从我们眼中来看的时候，不信主的人有许多都是好人，比我们还好。但是在上帝的眼中不是的，上帝的眼中他把所有的人都定成罪人。为什么呢？打个比方啊，如果现在有一个人他偷一毛啊，还有一个人偷一百万，偷一毛跟一百万有什么分别？有啦，一个比较严重吗？一个比较轻啊，还是有分别。但是不是一样的？是一样的。一个人说一个骗话，小小的骗话，和一个人说一个很大的谎话，伤害很多人，是不是一样的？还是谎话，但是有区分，一个比较严重，一个比较轻。上帝的标准是完美的标准，因为他是全地的主，他是公义的主，所以在他的眼中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每一个人都亏缺了他的荣耀，每一个人都犯了罪。所以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罗马书三章二十节和本的翻译，我喜欢这个的翻译，他说律法本是叫人什么？知罪。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尤其主日学的老师，你们不要每一次，不是我们上主日学不是道德教育班啊，孩子们你们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我告诉你，他回家的时候他发现他每次做不了哦，明白吗？他久了，他来教会的时候他慢慢就会戴面具哦，你要戴面具，他说我就是好人，我就是好人，我就是好人。律法我们没有办法用律法告诉他们要怎么做好人的，真的，因为律法的用意是要叫你，让你看到你是不好的，真的。The law is to let you see that you are no good. You are bad. You are a sinner. And you need Jesus. This is the purpose of the law. 好，第二，我们来看呢，律法见证上帝的义，这是第二点。The law points and the law witness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好，在这里的时候，律法不单单是把我们的问题照出来，律法指出一条的生路，律法指出一个我们可以活命的道路，律法指向的是一条义的路。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二十一节哦，在这里保罗说，现在有律法和先知的话可以证明，上帝的义在律法之外已经 显明出来了。在这里的时候，我要问你们是谁的义被先知与律法证明指向出来？是谁的义？谁的义？上帝的义哦，看到吗？现在有律法和先知的话可以证明上帝的义。是谁的义？上帝的义啊，不是我们的义啊，是上帝的义在律法之外已经被显明出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靠律法来得到上帝的义？是不是靠好行为来得到上帝的义？不是。你怎么知道呢？因为在这里的时候，保罗重申强调，上帝的义是在律法之外，不是在律法内，是在律法之外已经被什么显明出来了。是谁的义？是上帝的义在律法之外被显明出来了。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要仔细的来看。我知道很不容易，这篇倒是很难讲了，因为我又不要讲得很简单，太过简单你们不明白，每次看圣经还是看不懂。所以来我们教会是蛮辛苦的，因为我知道我正道不是很容易听的，但你们要努力了，真的，我们要一起努力好吗？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姐妹，二十一节说，现在有律法和先知的话可以证明。律法和先知是谁？旧约，整本旧约圣经在证明什么？上帝的义。整本的旧约在讲上帝的义，不是在讲人的义啊。整本旧约其实也不是在讲你说你要怎么行善然后才可以得救。如果你这样读旧约的话，你就读错了。整本旧约是要让你看到你是无助的，你是无能的，你是罪人。整本旧约是让你看到上帝是恩慈的，让你要相信上帝得救恩。如果你不明白，我就给你两个例子。第一是摩西，摩西有没有犯罪？他杀人有没有？之前在他没有到旷野之前他杀人。第二，大卫他是靠什么得救？也是信。他犯奸淫，他什么？他杀人，你看到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很小心。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保罗说有律法和先知的话可以证明整本旧约圣经，就是耶稣来之前的旧约圣经，是要告诉我们上帝的义不是靠律法得来的，是靠信上帝而得来的。所以现在我们给你们看保罗后来使用在罗马书里面使用的两段旧约圣经。第一是在律法书里面，创世纪十五章六节，在这里说到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的还没有改名字之前的名字，叫亚伯兰。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算他什么？算为他的什么义了。所以在旧约的律法里面也是信上帝然后得救恩的，这是创世纪十五章六节。然后我们看哈巴谷书二章四节，加拉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然而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义人要怎么得生命呢？信，这是先知的话。所以保罗后来在罗马书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看旧约的时候，其实旧约已经让你知道什么？不是靠律法得救恩的，是靠相信上帝的应许得救的，明白？靠相信上帝的话得到上帝的义哦，这是保罗所要强调的。第三点，今天我要带出的就是，你要怎么得到上帝的义呢？How do you gain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你要信耶稣基督才得到上帝的义。It is by believing in Jesus that you gain and receive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是靠着信耶稣才得到上帝的义。因为我们在上帝的面前不是义人，因为罗马书里面讲说一个义人也没有，连一个都没有，全部都是罪人。这个是很难吞得下的。今天你知道昨天我为大姐的妈妈洗礼哦，我说我就要其中的一个问题说，你承不承认你是罪人？我说我承认我是罪人。你知道这个是跟之前他拒绝耶稣的时候那个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不是我能够教出来的，这个是圣灵生了他，重生了他，给他突然间转变过来，从一个不接受自己是罪人，后来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的一个状态，需要接受耶稣。所以第三点里面，我们先回来，我们看第三点我所要强调的就是信耶稣得到上帝的义， Gaining righteousness through faith in Jesus Christ。 我们继续的来看经文22节，保罗说，就是上帝的义因着信耶稣基督毫无区别的临到所有信的人，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请弟兄姐妹你们注意哦，在这里的时候上帝定所有的人都是罪人，23节，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23节。你们不相信的话，我挑战你们哦，你们回家拿一个的日记本，然后你们很忠诚的记哦，今天我心里想的好事有什么你写下来，我想的恶事有什么写下来，我今天行的善事有什么写下来，我今天行的恶事写下来，包括你骂人，包括你咒诅人，你包括你行的那些你该行的善你不做啊，你该怜悯人然后你看到你不怜悯人啊，你知道那个人有难你不帮助他啊，这些种种你层层次次你写下来，如果你敢做的话，你用一个星期来做两本，一本是行善的，一本是行恶的，然后你要看看是哪一个比较厚，你就能够明白我讲的话啊。包括你跟的夫妻之间吵架 OK， 包括全部以上帝的标准来定自己，你就知道你不是一个好人，我们都不是一个好人。所以罪人怎么要，如果想要得到上帝的义要做什么，要怎么做？ What must you do to receive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对不对？我们得不到上帝的义，对不对？我们行不出来吗？你要怎么才能够得到上帝的义？信耶稣啊。仔细看啊，22节，就是上帝的义因着信耶稣基督什么毫无区别的临到所有信的人，临到谁？所有信的人，这就是福音，这就是那个的应许哦，白白给我们的。所以你要怎么得到上帝的义呢？就是要信耶稣基督。所以有一些的人他们不明白哦，希望你们也不要落到这个陷阱。他们有时候每次讲说全部的宗教都是一样的，所有的宗教都是一样的，因为他们没有研究宗教，所以他们讲是这样的话。不是所有的宗教都是一样的，我可以说大多数的宗教啊，主要的宗教都会告诉你要行善才可以得救，唯有基督教告诉你什么？你是个坏人，你是个罪人，你行多少善都不能得救。唯有基督教告诉你说你是罪人，你只有单单信靠耶稣基督得救。看到那个分别吗？所以有些时候他们不信主的人，他们跟我谈的说，哎呀都是一样的，信耶稣信什么信都是一样，宗教都是一样的。我就说其实你不太明白这个的宗教。是的，宗教是叫人行善，但是圣经不是单单叫你行善，圣经告诉你说你不是，我不是好人，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好人啊。圣经是说人没有一个好人，人都是罪人，行善是不能得救的，是唯有靠信耶稣基督才能够得救啊。好，我们看第四点哦，今天会很快的，你们放心啊，我已经来到第四点，我只有五点了，你们忍耐到底了。救恩是白白的， Salvation is a gift not earned, we are freely justified, OK, Salvation is a gift and not earned, 救恩是白白的。好，我们看第24节，但他们却因着上帝的恩典，借着在耶稣基督里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了。在这里的时候，白白的称义哦，英文的翻译 ESV 里面的翻译是 are justified by His grace as a gift, 是一个礼物。ASV 的翻译是 freely justified, ASV 的翻译是比较靠近原文 freely justified， 啊，意思就是其实就是什么白白的。所以我们要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啊，被称为义的意思就是上帝赦免你，然后说你是义人，不判你罪了，算你为义人，因为只有义人可以进天国，只有义人可以进天堂。所以要上帝这样的来宣告你无罪，然后定你为义人的时候要怎么做呢？信耶稣。然后这个是不是靠我们的努力来赚取的？不是的，在这里的时候圣经说什么？白白的什么称义？ It's a gift. You are freely justified. 弟兄姐妹，你们真的，我心里一直祷告，希望你们真的很专心听哦，因为这篇正道你们不知道也是有多么的重要。我告诉你啊，我在教会蛮多年的，在改革宗教会里面，然后在传统的教会里面，但是我很担忧啊，是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吗？因信称义这个的教导啊，我从来没有在改革宗教会里面听到。我再重复啊，因信称义的这个教导，我没有在改革宗的教会里面听到。因为改革宗的教会经常偏向律法主义，啊，传统教会也很少这样讲。所以为什么后来有一次有一个，我听到一件事情，我蛮惊讶的。有一个信徒后来去世，他自杀。那个牧者，那些的牧者，他们说，哇，这个人犯大罪不得救。当然不是在我面前讲了，但后来我听到，我是蛮伤心又生气的。信主，然后他因为一些软弱，他自杀，然后牧师就说他不得救，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自杀。所以我就发现，连甚至一些的牧者也不明白什么是福音。你们不明白你们所得到的好处是什么？我们还是有时候会怀疑。有时候好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应该得救的，你就要进入天堂；有时候你不好，你跌倒的时候，你软弱的时候，你觉得你就应该下地狱。我们没有紧紧的抓住上帝的应许，上帝的福音。我们没有明白说上帝的话就是要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多么的极恶的。所以，当我们如果不真诚的来看上帝的话的时候，经常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是什么？戴面具。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问题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很重要的啊。我们来看啊，但他们却因着上帝的恩典，这是什么？是恩典。你要明白这是什么？恩典 is grace。这是为什么我娶我的女儿叫 grace？ 我希望她能够明白，她将来得救也是因为恩典，是上帝给的。借着谁？借着耶稣基督 ，only by Jesus alone。你就白白被称义了。 You are freely justified。 上帝不再定你的罪，上帝宣告你是义人，你就能进天堂，你就能进上帝的国，你就得到永生。这个就是福音。你没有办法靠律法在上帝面前我是好人，没有办法的，你没有办法的。因为我真的觉得我很遗憾，因为我第一次听到因信称义好好被传讲的，不是从改革宗的牧师里面讲传讲的，是从谁听来的？你们知道吗？是从灵恩派的牧师里面听到的。我再重复啊，我第一次听到有牧师好好的传讲，就是很明白的，因信称义的教导是从灵恩派的牧师听来的。那时候我是很讨厌灵恩派的，所以我一听到哇灵恩派的牧师这样讲，我就很怀疑。但是我觉得哇真的很好嘞，真的这个福音讲得很有道理耶，他解得好像也很对，但是他是灵恩派的牧师，你知道吗？我说应该是不对的。结果我用了很多年的时间，一直不断的回到圣经的时候，后来上帝也管教我，让我看到，我才知道原来这就是福音，上帝就是这么的好。God is so good. God is so good to us. 不用靠我们努力进天国，没有，是靠耶稣进天堂，进天国，所以是白白得到的，不是你赚来的，不是你靠你努力得来的。在这里的时候，我要预防你们哦，你们不要说啊，我这样我信耶稣我得救咯，这样我随便我要做什么都可以，我去明天我去打抢，我去强奸，我去杀人，可以不可以？你敢这样做的话， 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你在骗自己，你真的没有信耶稣。第二个的可能哦，就是你真的信耶稣，但是后来你软弱，你悖逆，上帝迟早管教你。我给你一个例子，你在你的家里面，你的孩子有时候会不会放肆？会啊。你会不会任凭你的孩子，他们小的时候，大的时候你管不住了，小的时候你会不会任凭他，他要做什么任意妄为，你都让他，你会吗？不会的，我告诉他们说不要再做。OK， 他们会试探我了，就 test 我的灵命哦。他们再做一点点，我再说，我就加重语气，不要做。哇，如果有时候他们真的有点愚昧的话哦，他们又在做啊。后来就来了，我就来了，爸爸就来了，爸爸的权柄就来了，然后他们就要说什么，我管教了。但我爱他吗？我还爱他们。我接纳他们吗？当然接纳，他是我们的儿女吗？明白吗？所以你们不要任意妄为。上帝是会管教的，我是不太担心的。如果你们是上帝的儿女，上帝一定会管教你们的，好，使你们乖乖的回来，好，这就是我们爱我们的主哦。好，最后一点，你说感谢主，最后一点，来，救赎与赎罪祭，和本翻译成挽回祭 ，propitiation。是凭着什么呢？是凭着耶稣基督的血。你怎么，我们得被称义的基础是什么 ？What is the foundation of our justification? What is the cause of our justification? 这个的代价是耶稣为我们付上的。啊，不是说哇，就是上帝不可以说啊，我原谅你就原谅你了，不可以的，明白吗？上帝不可以说我原谅你就原谅你。如果想想看，如果一个国家的君王哦，然后他的百姓说啊，我犯了错，我杀人，我奸淫，我偷盗，然后他说王啊，你赦免我，王说 OK， 我赦免你。你们觉得这个王好不好？他公义吗？他不公义。上帝也是同样的，上帝是不能这样说，哎，我赦免你就赦免你的。上帝一定要刑罚的 ，God must punish。God must punish your sin。God must punish our sin. But He so loved us that He sent His Son to bear the punishment for us. 但上帝这样爱我们，以至于他差遣耶稣来代我们受刑罚，代替我们受死。好，上帝是公义的。好，我们来看第五节，第五点哦，在24节到25节。但他们却因着上帝的恩典，借着在耶稣基督里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25节，上帝设立了耶稣为赎罪祭，和本翻译成挽回祭，是凭着他的血，借着人的信，为的是要显明上帝的义，因为上帝用忍耐的心宽容了人从前所犯的罪哦。在这里的时候，保罗就给了两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观念，他要解释我们信徒是怎样被称为义的，他就用了旧约的两个的观念，第一个观念，第一个就是救赎，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挽回祭，救赎英文翻译成 redemption， 赎罪祭和本翻译成挽回祭，英文 ESV 翻译成 propitiation。保罗就引用了旧约里面律法里面的两个重要的做法，两个的重要的观念来解释我们基督徒是怎样被称义，怎样得救的。第一就是救赎 redemption， 这个的 redemption 救赎的观念在旧约里面是上帝就透过逾越节的羔羊救离那些在罪中的以色列人脱离埃及，所以上帝的使者审判埃及地的时候，以色列人因为那逾越节的羔羊，然后他的血涂在门框上，使者经过他的门的时候就越过去了，不审判他们，只审判那些不听话不照着做的人，因为那个羊已经代替他们死了，那血被涂在门框上，使者一经过要审判的时候就越过他们了，所以上帝就透过逾越节的羔羊来救赎他们，要拯救的大能赎出他的百姓， 啊，在旧约里面是从他们从做奴隶的光景里面赎出来。我们来到新约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是上帝，是透过耶稣把我们从罪中赎出来，救赎 redemption。第二个重要的观念是赎罪祭，就是挽回祭 propitiation。这个的挽回祭就是挽回上帝愤怒、上帝的审判愤怒的一个的赎罪祭。在旧约里面呢，在利未记十六章十一节到第十五节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大祭司他要每一年的时候，他要为百姓赎罪。啊，结果底下你会看到那一段的经文，有两头羊要被杀，要一头要被杀，一头要被放逐。这一些都指向将来耶稣基督要为我们做的一切。所以上帝不是说赦免你就赦免你的，不是说我们信耶稣就这样赦免就赦免的，不是。是耶稣要为我们代替我们受死受刑罚，然后上帝要借此显明他的义。所以因着耶稣为我们受死受刑罚，上帝的审判被施行了，上帝是公义的，上帝要借此为的是要显明上帝的义，在第二十五节。好，后来我们现在来看旧约的经文。我现在是简短的来看，我们有时间看整一段哦。在利未记十六章十五节，这是当时候旧约里面在赎罪日里面时候大祭司所要做的，他要赎以色列人的罪。大祭司要做什么？在利未记十六章十五节，然后这个他就是祭司哦，他要宰杀那为人民赎罪祭的公山羊，所以有一只公山羊要被杀。啪，然后血喷出来，然后他又拿那个血喷在那个施恩桌面的面前，好像一个挽回上帝的审判愤怒的一个的举动，所以一头羊要被杀 ，OK， 然后他要宰杀那为人民做赎罪祭的公山羊，把血带进幔子里，弹羊血在施恩座的上面和施恩座的前面。施恩座后来就在新约的时候希腊文里面就被翻为 hilasteron， 就是挽回祭，其实是一本这样翻译哦。我相信这个只有黄大听得懂我讲，你们听了就算了。好像弹公牛的羊一样啊。然后我们跳到二十一节啊，另外一只羊啊，亚伦两手按在那只活的山羊，按在那只羊身上，然后他做什么？他要承认以色列人的一切的罪孽和他们的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孽，象征什么？就是说我把所有以色列人的罪传给你，你明白吗？你要背负以色列人的罪，然后这只羊要被放到旷野里面，然后这只羊就走到旷野里面，就是什么？一定是死的，因为旷野是准备是给狼吃掉的，就带到远远就看不见了。所以你看，就在二十一节说，亚伦两手按在那只活山羊，一只死的，一只活的，承认以色列人的一切的罪孽和他们的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孽，把他们都归在那山羊的头上，然后经由预定的人把羊送到旷野里去，那只山羊就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看了、那只羊就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把他们带到一个完全隔离的地，所以那人要把那只山羊送到旷野里去。这两只羊是指向谁？耶稣。一只被杀，其实是讲指耶稣要为我们被杀，是上帝在历史之中他已经预备用这样的方式来教导我们耶稣要怎么赎我们的罪。另外一只活的，全部人的罪压在他的身上，然后带到远远的地方，指向谁？也是指向耶稣。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他把我们的罪就好像这活山羊带到远远的地方，使上帝不再审判我们。这是为什么罗马书八章一节保罗说，凡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无论你做过什么，也无论你将来做什么，上帝不再定你的罪，但是你不要用这个来做借口来放纵自己， 因为上帝必要管教你，上帝会透过教会管教你，上帝自己也会管教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就是福音，因信称义。今天罗马天主教说，凡说唯独说唯独因信称义得救恩的，天主教说这人要受咒诅。我再重复啊，天主教他们还没有悔改，他们还没有改。在天特会议里面，他们说凡说救恩是唯独因信称义的，这人就应当要受咒诅。我们为什么要改革教会？1517年的时候为什么要改革教会？因为教会偏离圣经，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所以这就是我们跟天主教徒的很大的不一样。当然有很多很多，我没有时间拉出来，但我把最重要最主要的就是关乎福音让你们看到。所以我们需要不需要跟天主教徒传福音？需要，让他们能够明白是唯独靠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总结今天的教导，第一，律法是叫人什么？知罪，让你知道你是罪人。第二，律法，旧约的律法和先知见证什么？上帝的义。律法不是单单给你死的，律法有给你一条出路，但它不是那个出路，它让你知道那条出路是什么？见证上帝的义。第三，信耶稣基督得到上帝的义。你要得到上帝的义吗？如果你还是在靠自己的义来进入天堂，你还是靠着自己的义说上帝你喜悦我，因为我是好人，我告诉你你有祸了。为什么呢？你因为你不信上帝的应许，因为你认为你是好人，你认为你自己够好，然后你拒绝上帝的应许，拒绝上帝的福音，你拒绝上帝的礼物，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你要怎样得到上帝的义？你要信耶稣得到上帝的义，这是白白的。 It's freely given, it's not earned, it's not by our works, it's given, it's a gift. 最后，这整个因信称义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救赎与挽回祭。耶稣为我们死，耶稣挽回上帝的审判，耶稣挽回上帝的愤怒，耶稣把我们的罪挪走，耶稣代替我们死，耶稣承担我们的咒诅，耶稣救我们。所以总结今天的教导，为什么教会要进行改革？Why that is a reformation? 这个不是我们人为的。教会里面会改革，真正会改革的原因是谁？是谁在背后在教会里面操守的？是上帝。It's God himself that brings the reformation in the church. 因为教会偏离圣经。因为教会偏离圣经，福音不再是纯正的福音。所以我们是什么？唯独圣经。所以改教的时候，我们后来离开天主教的时候，我们说什么？唯独圣经。教皇的话，教会的话，还是什么？人的话。这包括我的话。所以如果我讲的任何东西是不符合圣经的，你们都可以丢掉。是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第二，救恩是唯独什么？耶稣基督。 Salvation is by Jesus alone. 所以不是靠行为的，你不能再加上行为的，你不能再加律法的，不能再加个理，什么都不能加，只有单单什么？耶稣基督。 Salvation is by Jesus alone. 所以改教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精神是 Sola Christos, 唯独基督。第三，救恩是透过相信耶稣得到的，透过It's through Jesus, faith in Jesus, that we receive salvation. 是透过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得到救恩的。这是我们后来改教的一个的精神。天主教认为是信心加行为，我们说是唯独信心。 sola fide， OK， 唯独信心。然后其实有五点，我只拉出四点。最后一点我要分享的是，救恩是白白得来的 ，is freely given， is a gift， you are freely justified， 是白白得来的。唯独恩典 ，sola gratia， by grace alone。所以，亲爱弟兄姐妹，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的礼物。我希望你们来这里的时候，你们能够明白，我们每一个的主日来，不是单单要听我证道，不是。我们每一个主日来，不是为了要团契。我们每一个主日来教会，也不是来赎罪。我们每一个主日来教会是来做什么？我们来感恩、敬拜我们的神，因为他配得我们敬拜，他为我们付上所有的代价。主就是这样爱我们的。我们低头，我们祷告，我们谢恩。你们为你们自己祷告，你们自己向主回应，你是否相信上帝的这个的应许？你是否接受他的礼物？还是你一直在靠自己？还是你认为你不配得？还是种种的理由？你是否愿意紧紧地抓住耶稣？我们每一个人低头祷告，也为那些我们的亲朋戚友祷告，我们也为天主教徒他们祷告，因为他们也有圣经，有许多的人在他们当中也能够像我们一同的明白。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为自己祷告。那是了。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从圣经，我们从历史，我们来看的时候，圣经中的历史，圣经之后的历史，都让我们看到你自己的教会经常都有偏离圣经的一个的倾向。这证实我们真的是罪人。但主，你还是爱你自己的百姓。你在1517年的时候，你兴起了许多的仆人，他们为你舍命，他们为你流血，他们在教会里面进行了改革，提倡教会要回到圣经，教会要回到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基督、唯独圣经、唯独荣耀的一个的精神。主啊，你叫我们也能够明白先贤的一个的付出，让我们明白我们所得到的福音是何等的大，也更重要的就是让我们有信心抓住你的应许，让我们知道在这个地面上虽然有丰盛、有苦难，但这一切都是短暂的，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唯有永恒是在你的手中。叫我们紧紧的，我们的心紧紧抓住这个的应许，叫我们明白这个的恩典之后，叫我们不要放纵自己的肉体的情欲，叫我们要圣洁，因为你爱我们，因为你赎了我们，我们是属于你的。求你赐福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也赐福所有听这录音的弟兄姐妹，让他们能够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福音。谢谢你这个的福音，这是的确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好消息。我们不需要再靠自己的努力得来救恩，这一切都是白白赐给我们，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还清了所有的罪债，耶稣为我们付出了一切。我们谢谢你主耶稣，你是配得坐在天父上帝的右边执掌万有的，你是配得万人敬拜尊崇的主，你是配得我们感恩颂赞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你自己的圣名祈求，阿们。